上我们主日的祈祷，我们为着今天整堂主日的崇拜，现在我们重新合一的祷告。圣洁又公义，但是同时又充满慈悲还有怜悯，圣天父，我们献上我们大的感恩和赞美。主啊，你说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因为你是完全的。主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却是亏欠了你的荣耀。主啊，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按照律法的标准，我们不能按着律法去称义。主啊，为着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这样一种唯一的救法，你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当你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的时候，你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救赎的大功。主啊，让我们得以能够借着耶稣你这样一个唯一的通道，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也被你去接纳，成为你神家中的人，我们也可以成为彼此成为弟兄姊妹。主啊，谢谢你，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都是蒙了恩你的恩典的罪人。主啊，谢谢你虽然我们这样的不配，但是你选召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主日的时候，在圣餐主日的时候，我们能够聚集，用我们的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祈求你就今天早上来悦纳我们弟兄姊妹所献上的这样的诗歌跟敬拜，让我们能够我们的诗歌能够像馨香的祭达到你的面前，叫我们的祷告也没有阻碍。主啊，谢谢你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你都不改变，也坐着为王。主啊，当我们来到你宝座面前的时候，来到你施恩把宝座的面前，是为要得连续我们恩惠，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祈求圣灵保惠师今天也自由的运行在我们 的当中，让我们也能够心被恩感，一同的去歌颂神。主啊，也借着今天你的圣道，你的话语的传讲，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当中你是何等荣耀的形象，你也将这样的形象显示给使徒约翰来让他能够看见。主啊，也让我们今天接着来读约翰福音，来传讲约翰福音的话语，你也让我们得以看见你的荣耀。主啊，祈求你今天然后特别来使用今天出口的仆人张福大牧师，让他所出的恩言能够让我们能够按时的来分粮，也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就如同蜜吃了一样，在我们上堂能够何等的佳美。主啊，也愿你今天来安慰你的百姓，我们来到你面前心灵有软弱的，求你来扶持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求你也来因着你的恩典来临到我们，来医治我们。主啊，也赐福今天站立在你面前一同来侍奉你的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后勤的还是组织学的这样的，还有今天在厨房的只用弟兄姊妹的服侍，求主都借着他们的服侍能够成为我们的造诣，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专心的听到，也祈求你来洁净这个地方，将这个地方亲自来分别为圣，也堵住那恶者的蒙蔽那个恶者的眼睛，让我们在这一地方能够没有拦阻的来敬拜你，祈求主你在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让愿你的恩典今天恩惠也今天永存在，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赖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接下来呢是我们经文读经的时间，我们记载在启示录的一章九到二十节，我们请弟兄来读第九节，姊妹读第十节，然后二十节的时候呢，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美拿、耶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一转过来又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持锤到脚，腰间胸间束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星，从那口中出来击打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发光，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必将来历程的事都写出来。好，二十节一同读。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感谢主啊，我们好像没有声音，这个是吧？有吗？喂，有吗？好，我们又来到一个十一月的主日，也就是我们要来到了，转眼要到2019年的，到昨天一个月开始了啊，就要结束。所以呢，那我们也感到启示录，也让我们看到了关于启示录。那我们说在约翰福音在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我们会不断的看到那位得胜的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你知道吗？刚刚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在我脑海里浮现了，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拒绝拜尼布加尼撒像，结果被扔在烧着火湖的那个窑洞里面，那个。在那个烧着火的窑里面，三个朋友扔进去了，你知道吗？结果他们说，哎，怎么看到在火里面有几个人行走，却四个人行走，有一个像谁？人子。所以你就看，我们会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我们亚当夏娃时代的那个人子，女人的后裔，也不仅是亚伯拉罕的那位后裔人子，也不仅是大卫的子孙那位人子，也是但以理书里面那一位在火窑里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同行走的那位人子，当然也是施洗约翰所看见的那位人子，也是今天如果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要看到那位不但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人子，也要看到那位坐在天父的右边还要再来的这位人子。这个人子他是一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人子。所以我们要看到对启示录来说，我们跟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美好的信息，不是说是那个时代，在公元前接近2000年前使徒约翰所看到的那位人子，那我们也希望这位人子也会在我们中间。那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在启示录来说呢，我们的大纲里边，我们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整本的启示录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启示。那我们在这个大纲里边呢，我要跟大家，我们不一一去看，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说在很有意思，在1章9到20节的时候，会看到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意象。其实你看到没有？到了讲完了什么给七个教会的信之后。到了这里又神迹羔羊的意象，在4至5章又插进了2章关于神迹羔羊的意象，所以这里有耶稣基督的意象，神迹羔羊的意象。我们再看什么呢？好，有七印七号，看到没有？然后呢，到了11章之后呢，将要来在七印跟七号之间，它直接的叙述下来，在印和号之间 看到没有，在碗的审判里边插进了什么，从第十章到第十四章又插进了一段很长的插曲，十到十四五章的经文又插进了一些奇妙的意象。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启示录里边，我们说一方面他讲到了救恩的信息，引言部分讲到救恩的信息，然后呢紧接着什么呢，关于诗歌信息和诗歌里边呢有第一次的意象，有第二次的意象，有第三次的两个意象，讲到然后他讲到什么七晚的审判，巴比伦的倾倒，最后的审判，以及上帝的荣耀，然后再到众圣徒永恒的家乡新耶路撒冷。所以看到没有，在整个启示录里边我们讲到是审判，审判里面讲到七一七叫什么，叫七印七号。你看他们在七印七号之前两次讲到意象，然后呢在七印七号之后，在七晚的审判之前用五章经文讲到两次的意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在启示录里面贯穿着上帝的审判里面，却常常讲到一些意象，这些特别的意象是什么意义，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呢，所以引言部分我们上次跟大家看到关于这个，我们看到在上一次我们讲，因为第一次我讲很快的讲什么，讲启示录的整个的背景，讲的启示录的一些大纲，讲启示录它的一些特色，特别讲到包括了启示录里边那些很多的当时的背景，也是讲到启示录里边它跟整个的旧约的关系，跟新约的关系，跟四福音的关系，跟约翰自己所写的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启示录的它一些特别的一些地方。所以我就不再回忆哈，我们不再回去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说一到三节里面很快讲到前言部分，讲到启示录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也讲到什么，讲到启示的什么来由，对吧？我们看到了神将启示交给撒旦，神赐给他的儿子，儿子将启示交给他的使者，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看到没有，这里边我们看到什么，如果你要看到呢，经常看到什么真理的传递啊，我们经常要有四代人，四代人这样的传递，你那个是稳固和牢靠的。所以我们不要讲所有的真理了，你每一个真理的原则你能够传递到第四代还能持守那个真理，证明你的真理的传讲是有效的，不仅是传讲，而且可以证明什么呢，证明你是活出来的，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自己有个人灵修，你的儿女们还能有个人灵修，还不够成功，还要检验。当你儿女的儿女们还能有个人灵修，再检验一下。当到你第四代的你的孩子还能够有个人的灵修生活，证明你在你个人的灵修生活的一个典范里面是成功的，神会保守的。同样道理，你这一代有美好的家庭灵修，哎，看看你的儿女们他们结婚之后他们能不能跟他儿女们有家庭灵修，家庭灵修到了第三代不错了，证明你不是一个形式主义，不是一个宗教形式而已，证明你是融入了你生命的活力。到了第四代你的儿女们还能够传承你家庭灵修的这个典范的时候呢，就证明你这个是真实的信仰，基督真在你们中间了。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神赐子将去交给他的使者，他的使者小于他的仆人这个约翰，这就是保罗常常传讲门徒训练的四代同堂原理。他上帝给他们做了一个典范，做了一个完全一个美好的模式。所以你知道吗，信仰是真实的，启示录不是讲一个，就是讲我们包括我们对传道人对牧师对长老在主日的讲台讲到，我们不是纯粹的只是查圣经知识，查圣经知识现在很容易，你随便呢找一找查经资料，现在这个时代很容易把圣经大纲找出来，你可以找到最严谨的最规范的圣经资料都可以找到的， 但为什么还要我们讲到，就是你所讲的这些真理跟你的生命有没有融入，你的讲道有没有冲击力，有没有自己愿意，不是说你都做到了你是完美的，说你愿不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去传讲这些真理，去实践这些真理，去捍卫这些真理，甚至为这些真理去献身，去付上代价，这个讲的才会你的生命力会更强，你才更有能够把这个真理传承下去的重要的一个开始，否则你的信仰就很麻烦，越来越宗教化，越来越宗教化，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表面化，最后呢到你儿孙的儿孙的第四代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那个宗教都没有了，现在在你身上有点宗教，有点虔诚，到你第二代只有宗教仪式没有虔诚了，到第三代宗教的仪式已经变得很表面了，到第四代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这是什么呢，好，刚其实对象是耶稣基督的众仆人，怎么也就是代表了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好，其实的内容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好，其实的应用你看到没有，就是要念，好，如果我今天牧师带着你们在这念一念圣经，那很简单，不用我念，你们自己回家念也可以，谁都能念，念了什么，好，我们念要听，听的目的是什么，遵守，这个遵守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不是在这里说教你们，更不用律法的标准来威吓你们或者来引诱你们，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启示，他的恩典，一方面他以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为慈爱吸引你，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们就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用他的慈爱，对基督徒来说，你经历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在十字架上奇妙的那个救恩，有的叫爱来吸引我，第二什么，用他的爱来激励我，如果你不在恩典里面没有办法，对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一本天书而已，但是对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你要被神的爱所激励，被上帝的恩典带来更多属灵的福分，那当然这是每个基督徒要得到的，我们这样发福不是只给一小部分人的，是给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的，不是说我只得到了八福里面的五个福六个福，没有可能，一个基督徒要被神拯救的那个八福也都是完美的，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呢，那我们总论部分呢，大家注意讲到了三一真神带来恩惠与平安，所以这就是啊，这就是启示录前言部分，圣父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创始成终的独一的上帝，这个是启示录开篇里面三一上帝里面定准那位圣父，这个是我们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我们最近的星期三星期天下午那个小组希望要赶快有点半死不活了，要赶快激活过来，所以今天下午我希望呢圣主持人老师到我们希望星期天下午那小组的所有的成员今天不要走，跟主任老师一起来研究创世纪，所以现在已经不止讲主持人老师，所以人人可以参加那个创世纪的研讨，对星期天下午那个 小组也很重要，那么我们星期二我不在，但是大家也很坚持，为什么呢，我们需要什么，前面几个星期一个使徒信经加克顿信经，还有什么尼西亚信经，还有第四个是什么亚他那修信经，就是在讲什么，其中三个信经是讲什么，讲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的，所以使徒信经是三位一体的教义，讲到圣子和他的什么救赎的计划，圣子和他救赎的这个计划，圣父他永恒的那个救赎的旨意，那家我们叫圣子和他的救赎，圣子就是他爱我们，他救赎我们，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启示录里面非常看到什么呢，就是并在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看到没有？这是圣子给我们带来的什么？那个生命的救赎。好，我们看到了，在第三部分讲到圣灵，就是什么？在第四节里面说，但愿呢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七灵代表什么？完美的，那不是七个灵哈，是七灵，是圣灵，那位完美的三位一体中的那位第三位，就是圣灵，他是父宝座前、父神宝座前的七灵，就是圣灵带来的成圣。成圣，大家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成圣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不是靠我们就遵守什么规条，成圣是圣灵内住在每一个门徒的基督徒里面，会借着上帝的道，借着耶稣基督的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用真理不断的引导我们成圣，引导我们成圣。所以这什么？这是父宝座前的七灵，这就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三一上帝所带来的真恩惠与平安，别人不能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大家我们在，因为我们复习前面那个内容，就很快的把一到四节啊，一到八节经文来看一看，就是关于启示录的根基部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恩典的信靠，如果我们没有对三一真神所带来的恩惠平安的信靠，那你确实是我们对牛弹琴。当然我仍然鼓励你继续来，你说哇，那我还没有真正的信靠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那是神给你慕道的朋友，我们把你当那个慕道的朋友，你仍然要来听道，信道从听道来的，那你还需要来听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神的信仰，这就为什么使徒信经就是分三个部分，讲到圣父、圣子和圣灵，这是很重要的三一体，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这个全面的一个论述。那我们后来到了尼西亚信经，也再次强调了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到了亚他那修信经，也就历史上的第四个信经，第三个信经，因为那个加克顿信经呢，我们没有，他是讲关于基督的神人爱信，他规范了基督神人爱信。到了第四个伟大的信经，叫亚他那修信经，就再一次的把圣父、圣子、圣灵，你读的很有趣的，像中国的三字经一样的，他那个格式有点像中国的三字经，当然他不是中国文化那个三字经，他那个在亚他那修信经有句你可以读读，很好玩，很顺口啊，翻译成中文的话不容易，因为他本来的那个文字里面呢，也得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翻译成像三字经似的亚他那修信经，讲到了三一体上帝的美好的关系。这是我们星期天下午和星期四晚上的团契正在学习的信条的一个历史，正在学习这些。那我们很感谢主，这些信条历史呢，特别是这前面三个伟大的信经，专门规范了三一真神的这个很美好的一个真理。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看什么呢？看到意象、信息与诗歌部分，就是约翰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有三个部分。第一，他差派我们；第二，他与我们同在；第三，他安慰和启示我们。今天我要讲这三个点，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我们说先第一个点，他差派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意象。这个意象不但是给，当然使徒约翰，老约翰从他自己的生命经历里面把这样的一个关于耶稣基督的意象，我们经常讲啊，圣经的历史观是一个线性发生史观，它不是一个什么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一个发展史，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历史循环论的那个历史观，也是错误的。就基督教的信仰，它的历史观是线性发生史。什么意思？它从神开始到上帝来结束，它限着一条直线，不会回头，也不是所谓的 社会在发展，从低级向高级，也不是历史在循环，乃是历史从神发起到神来结束，它像一条线，这个线又不是死的线，它是条运动的线，这条线一旦产生绝不停下来，从由点到线，由线到上帝那个永恒的方向一去不复返。所以但是它每个线的每个点，它既是历史当时的事件，这个点也是运动的点，这个点在不断的发生，它每个点的发生它不是孤立的，不是僵化的，包括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它绝对不是偶然的，就是不是说你五年前的生命跟今天没有关系的，你五年前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你十年前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跟你今天都有关系，你没信主之前所生命的经历跟你信主之后也是密切相关的，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它每一个点促成了你今天生命的这个状况。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呢，说那个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但在亚当夏娃时代产生效力，在亚伯拉罕时代产生效力，在大卫时代产生效力，到先知时代产生效力，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初代教会也有效力，到了中世纪时代的教会，以及到今天我们末世时代的教会，上帝的工作永远有效，永不改变。好，那我们来看到什么呢？看他插在我们里面呢有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在第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基督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这个很有趣，约翰他们，我约翰你们的弟兄什么意思？我不但跟我以前的十二个使徒的弟兄们是被主亲自栽培的，但是共同见证上帝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奇妙，我也见证了，也就是说远古时代的那位上帝耶稣基督也仍然与我们同在。那现在呢，我明白，你们未来你们现在所面对的，你们就是我的弟兄。这个是约翰表达了，我们的生命经历虽然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基督里经历主的恩典的那个是一样的。所以呢，约翰他们肯定什么呢？说和我们一同做弟兄的约翰，把苦难视为上帝计划和旨意的一部分。这就是我用的什么？他有的很有意思什么呢？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现在我反过来说呢，和我们一同做弟兄的，你看到没有？从约翰来说，我约翰，看到没有？当然，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里，你看到没有？一同有份，所以这个什么概念？这就不但是基督来他受苦了，使徒们经历了为主的道经历了患难，那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能够明白信仰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这样呢，这就是为什么说我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其实天主教会的那个经文，你看没有？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你们和他一同受苦，受苦中忍耐，然后呢就必和他一同得什么荣耀。所以如果你面对什么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中间有一个他没说出来，就是我们生命经历里必须一同忍耐。这就是保罗这个什么老约翰说的，说和耶稣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中一同有份，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在患难中你要忍耐，你没有忍耐，你想不可能得到什么他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约翰在这么看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的为什么说这里约翰说的不只是给他自己的，也是给我他写信的那个对象，一直延续到今天你我在这里。说什么呢？你和我们一同做弟兄的约翰，把苦难视为上帝计划和旨意的一部分， 这就是很真实的。所以约翰他之所以，你看到没有，不然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如果你为主的缘故被囚禁在一个岛上的时候，你还能够写出信来去鼓励别人吗？你还能去领受上帝的旨意吗？我们自己都愁死了，我们自己的里面那个各种的或者是那种恣意，最大的是恣意，可能我们恣意在里面，哇，为主坐牢了，为主受苦了，你看我多棒，这种恣意也没有朋友有给有吗？给你有更好的一些启示，或者是自哀自怜了，反而自哀自怜了，那也没有办法。或者在那里只是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很多困难，你也没有办法承受上帝给你新的启示。但是感谢主什么呢？我们使徒约翰什么呢？他就明白他能够为主受苦是一种荣耀，因为他借着苦难能够在承受上帝的国度，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能够忍耐，因为知道我们在地上是要受苦的，看到没有？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约翰为什么耶稣说我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但你们要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基督的患难，基督在地上必须要经历的，使徒们经历了，历史历代的圣徒们经历了，你我今天也要经历。所以这是保约翰给我们的很重要的概念。第二概念，看到没有，他就能够把他所有的患难不足介意了。是什么？就是约翰因着为耶稣做见证而被流放到巴摩海岛，第九节的下半句。所以他就说，你看到没有，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这里他没有说我被囚禁在那里，甚至 我流放在那里，他都没用，我没用这个词，但他自己没用。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约翰没有渲染说我在为主受苦啊，哎呀，我被囚禁啊，这个词没有用，甚至我被流放啊，这个词他都没有用。什么呢？我就在巴摩海岛上，那里在干嘛？那就是神让我在那里的侍奉，那里就是神给我的美好的事工，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们，你们看到吗？所以就他差派我们，他连被流放到巴摩海岛都认为是上帝的什么差派。我就告诉弟兄们一定要注意，小我们有时很基督徒很奇怪的，我们总是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这是不智慧的。反之说我们总是现在不理想，现在很糟糕，现在我自己不满意我现在的状况，我总是盼望未来，这也不完全正确。我盼望未来是正确的，但是你却对今天存有怨言，你要反省。我跟你讲，我讲真理，我不是跟你只是讲一个圣经的知识而已哈。这个真理你自己，我现在你反省你自己，如果你现在对你个人的处境不满意的，你要思考。第二，你对你的婚姻现在不满意的，你要反省。你对你的家庭不满意的，你要好好思考。甚至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亲戚有很多怨言呢，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并不是我们否认那些罪恶，罪恶是罪恶的事情，环境一定有问题，世界一定是堕落的，但是我讲的是你自己的心态，你是处在一个什么的心态里面，你相不相信你现在的处境就是上帝给你的最适合你的最美好的那个处境里面，你怎么去靠山爱火？神就是差派你现在在你现在的婚姻关系里面怎么去见证上帝的荣耀，他就差派你现在在你的家庭里面怎么为主做见证，他就在差派你在你现在的教会的这个客观的里面你怎么去为主做见证，活出你的生命来，你怎么在你的现在的考试的结果里面享受你现在上帝要给你的上帝的带领，然后怎么去过好你每一天在基督里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什么，所以我觉得约翰在这里非常宝贵的，他这里没有什么，就像我们讲腓立比书一样的，你看保罗在四封监狱书信里边你看不到保罗有任何的抱怨， 他可以跟神抱怨，我那么热心的侍奉你，我那么为你付一些代价，怎么你让我坐牢了？没有任何的自哀自怜的状态，也没有任何的像英勇无畏的那个战士我多么自义，仍然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做正确的事情，每天去寻求上帝旨意，每天活在上帝的心里面，活出每天上帝给我们应该活的那个样子，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好，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吗，第三个来了，神差派他来干什么呢？约翰也借着苦难和信心提前参与末世的主的国度。嘿，这个是约翰能够参与，你我今天也参与了，也就是约翰要把神在启示里面的新的启示不但启示给他，让他传给什么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其实是七个教会吗？是历史历代所有他的子民，凡有耳的就应当什么听，还有包括现在还没有被拯救但将来一定会被拯救的那些神预定拣选的人，他们都要听启示录，他一定要听，他不能不听启示录，只要是基督徒，只要主还没有再来，你信主你都要去听启示录，你要看上帝的伟大的启示。所以那么约翰也借着苦难和信心提前参与末世的主的国度了，你知道吗？神的仆人你发现没有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启示给他什么？多少年？4000年后的那个救恩，很厉害。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因为他与神同行，神说什么？我做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看到没有？他竟然启示了亚伯拉罕什么？当你的后裔，更启示什么？说你的子孙将在埃及地寄居多少年？400多年。他会做事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包括他要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他让索多玛俄摩拉借着亚伯拉罕与他为他代为这个地方代求，操练亚伯拉罕的信心，看到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神做事不再瞒着亚伯拉罕，为什么？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人却不能看透他。一个有属灵敏锐力的人，一个在神的话语里面常常晋升的人，对神的话语越来越全面的领受的人，他会站得高看得远，他会透过向下看本质，他会透过你的行为更多是看到你的内心，所以凭好处凭果子可以认出树来，又不被果子所遮挡住，只是根据你的行为来判断你的信仰危险，但是真正有信仰的人，他的行为的果子会验证成里面那个真的生命，又不会被你外面虚假的果子所蒙蔽所欺骗。这个很难，这个很难，人在这个当中很纠结。基督徒一定有好的行为，但有好的行为不一定是真基督徒，这个我们在中间很纠结，所以我们走就开始强调好行为，这完全又不对。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好的行为啊，哦，又要回到什么那个生命的救恩里面打根基。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来说，约翰借着他对主的这个信心以及他有苦难的这个心智，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你看到没有？你仔细看一看，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就你的家人，就是你的配偶也是如此，他的抱怨越少，他的生命力越大，你注意看你是不是？我不管他抱怨的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你在你身边的人，你注意看，常常听到他抱怨的人，这个人你就很难有出息，很难被主大大使用，开口就是抱怨，不知不觉的，这个真的不是装的，他也不是故意的，你真的去看一看，在你自己内心里面你有多少抱怨，就决定了你的气质，你的内在气质就被限制住了。今天早上起床，我的老三女儿来到我身边，可能有点小不开心，眉头皱起来。我宝宝，你看，你这两天老是容易皱眉头，爸爸这个眉头三道痕，脸道痕，这是因为什么？确实是，当时8-9年雀巢。 我被审查的时候，我这一生没抽过烟，就在那一年多抽烟，感谢主没上瘾，完全没有瘾。干嘛的？为了往，因为常常要什么，拿那么厚的信纸跑到一个教室里边，我那时候到教室找没有人的教室，有一个人的教室我都不想待，要找到一个没有人的教室干嘛呢？写自己的反思材料，第二天要去到各个系里面去自我批判，我到每个系里面去公开演讲，我写着悔恨的泪。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买一包烟，吞云驾雾的在一个没有人的教室里面写自己批判自己的文章。就我那段时间，我这条两条皱纹就出现了，一直到现在这两条皱纹是有价值的，六四皱纹。所以未老先衰，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心里很多痛苦，我很抱怨，我怨天尤人。我一提到共产党的时候，我就会什么庆祝难书的那个痛恨。一直到后来悔改信主，主改变，开始改变，事实没有改变，但是心态改变了。再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原来主耶稣基督已经看得入木三分，已经什么切中灵魂的要害，耶稣已经把它说得很清楚了，我不用再说了。下面我怎么去用耶稣的那个爱来挽回这个黑暗的世界，怎么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这是耶稣他来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在第一点，他拆开我们这一块哈，这个我希望什么？今天我讲的这个重点中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看到耶稣就是异象什么呢？约翰他看到耶稣是异象，他知道神是差派他的，他是被主差派到巴摩海岛的，因为在那里神要使用他。虽然在那里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在那做伟大的使徒，到处去教会他也没牧养了，传道也没有了，然后呢也没有弟兄们陪谈了，也没有辅导了，也没有什么使徒们开会了，都没有了。但是在这里还做什么？祷告，默想上帝的话语，思想上帝的荣耀，跟随上帝的救恩，接受上帝新的使命，就来了。上帝就在那里的时候，神却赐给他一个最伟大的异象来临，看到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常常准备好，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每天所经历的东西在上帝意料之外的，你不要以为你怎么遇到不公的对待，不是在上帝掌管之下的，都是时刻准备好，时刻准备好，接受现在给你最美好的这个带领和状况，犯罪就悔改，得胜的荣耀归给神，继续的做好每一件事情，忠心于每一个上帝的托付，等候上帝每一天在你身上的最美好的带领。不要抱怨，一个怨天尤人的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被神更好的使用，一定要记得那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哪怕我们的失败也没有关系的，失败成为你悔改的动力，你的失败会给你人生带来更大的那个不可磨灭的那个生命的痕迹，对你的生命造就更大。不要害怕，关键是诚实的面对上帝。好，这是上帝他差派我们，这是很有趣的。这是约翰被差派到巴摩海岛，他没有任何的抱怨的原因，他知道上帝的命令，他要为主受苦。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什么呢？是他与我们同在，这是关键。这就是说，哎，在巴摩海岛，因为约翰有这三个奇妙的知道神差派他在巴摩海岛，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苦读，没有任何的咨议，感谢主，上帝开始让他启示新的意象。而这个意象之前什么？他让他看到了主的那个伟大的荣耀。第下一节说，当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神就开始给他的意象，看到那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主与他们同在，主与他所建立的教会，我们知道神看他的教会现眼中的同人。所以看到我们了，这样看到我们，第一，约翰转身看神，再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转身看神，在灯台中间，即与他的教会同在的人子的异象，看到没有？我这看到没有？就是 约翰转身看到在灯台中间的人子的异象。喂，你看不到神的同在就麻烦了，都是看到人，看到人肯定都是麻烦的，都有问题的，你知道吗？今天我坦白跟你讲哈，我站在这个讲台上看，我看到的首先不是每一个人，我刚讲起来会不要给我看到上帝的荣耀，人子在我们中间，这是完美的，是完美的。我不会在乎你个别在那里打瞌睡，我当然为你祷告，我默念一下，你不会影响我讲到的情绪，我不会根据你的表现来决定我今天讲到的内容。我要传讲耶稣基督的荣耀，人子的同在，这才是我们的希望开始。如果这里没有人子的同在，我把喊的喊吐血了也没有用，因为我自己也不可能改变我自己。人子的同在，那才是什么？我们所有希望所在。无论现在我们教会有多少问题，无论在你生命中还有多少的渣子，没有关系，现在不迟。今天你看到了上帝的荣耀，你听到了上帝的真理，你确信上帝与你同在，你可以胜过一切你不能胜过的困难。你一定要得胜的确据，一定要相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第一，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这个我没有办法改变的，没有办法去跟增加减少的。就看到人子第一个形象是身穿长衣，你知道吗？这就是看到了，很有趣，在当地的三个朋友的那个印象里面，看见四个人在火里面行走，其中一个好像什么人子，那个形象当时没有讲，没有在探经里在那个里面没有讲到当时耶稣是不是这个形象，很多相信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他穿着长衣，我们看到这个长衣，我们首先看到耶稣基督什么，他整体的，他整体的一个穿着是什么呢？他什么呢？是穿着长衣，他是很荣耀的，是威严的，很隆重的。这就是作为一个男人也好，不要说，更不要说女人，这就为什么一定要穿着要端庄。耶稣基督他什么？他是有荣耀跟威严的一个穿着打扮，腰间束着什么金带？我们要明白什么？腰是什么？是法力的地方，真理的腰带。那耶稣基督他是什么？金腰带。我们今天说世界拳王，一般拳王冠军是什么？金腰带，对不对？哎，那个没有意思，特别我这种要去拳击的话，一拳被人打的已经没有，不知道跑哪去了，对不对？那感谢主，神让我今天能够在讲台上什么呢？不是去拳击，我们今天追求的什么？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给我们的金腰带，赢得的是耶稣基督那个金腰带，是有能力的，永不朽坏的，有爆发力的。这就是我们经常练功的人要什么，那个腰带很重要，对不对？那个腰带是你发力的开始，是你说这是耶稣基督的重要的一个什么，他的荣耀跟威严是多么的庄重，多么的完美，然后呢却带着无穷的力量来临。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看到第二是什么呢？他头与发皆白如羊毛和雪。喂，我今天感谢主啊，昨天规则开玩笑问我的头上的头发是因为某个孩子多长了两个白头发哈。那如果有的话，我当然，如果这个有我还很高兴，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犯罪长了两个白头发啊。但是我当然，如果我能够为某个孩子操心多长两个白头发，那感谢主。但是感谢主什么呢？对，我们主耶稣的头与发皆白，哇，怪不说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哈，老年人的荣耀。当然如果不信主的老年人那个白头发那就不是了哈，那不是，那是更多的问题。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什么呢，对，我们知道这里的白如羊毛，大家明白的是它是圣洁的，是无瑕疵的。我们明白耶稣就在们他头与发这个皆白，很有趣，他把头发，我们说也头发把它分开，头与发，他白 白如羊毛，这个很感谢主。人子他是完美的，我们说等会我们还总结出来了，他的眼目如同什么火焰啊，这个中国人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哈。如果你看过西游记的话是什么，说孙悟空给他一个什么火眼金睛，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些妖怪扮演成什么，无论扮演成什么样那个美丽的女人，一那个我没看西游记，孙悟空的眼睛火眼金睛出来了，你这个妖怪，结果他的师父被欺骗了，然后呢唐僧猪八戒更容易被欺骗，对不对？但是孙悟空来就认识了，当然那是个神话故事哈。但是我的意思说，就中国人你不难理解什么，原来他是什么呢，明白，原来在宇宙中有一位，那个人是真正的火眼金睛，不是孙悟空，是什么耶稣基督，他眼目如火焰，什么概念，他洞察一切，你任何东西逃不过他的眼睛，也就是神的眼目无处不在，他遍察全地，他鉴察人的肺腑心肠，所以你不需要在耶稣面前钻，你不需要在耶稣面前掩盖，也不需要在耶稣面前钻那个多么的强盗，都是没有意义的。软弱就软弱，刚强就刚强，失败就失败，没关系，只要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主都会看顾你的，主会按照你的需要和情况来对待你，没有关系的，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他眼目如火焰，他看透我们，他却不怎么样定罪我们，却没有去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他不但看透我们，他不是因为我们，他不但看透我，他会什么把我弃绝掉，他的儿女不是的，他看透你，他却给你尊严，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世人不会这样，世人那么犯了大错误呢，要么自己抬不起头来，对不对？如果我是一开始我极力掩盖，极力掩盖，极力找理由，实在掩盖不了了，我就什么，我就破罐子破摔，你看着办嘛，我就这个样子，来吧。这两个都是很不好的态度。我们承认我们的问题，我们在本相就是如此，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败坏，承认我们的污秽，没有问题，但是上帝会看顾你，上帝赦免你的罪，上帝仍然给你有尊严，仍然让你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在地上仍然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中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什么呢？他的脚现在炉中锻炼光明的什么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这是关于他的脚，我们知道那个在被什么光，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什么，是经过火的试验的，耶稣基督他是刚强的，我们经常用铜来表什么，是刚强的，他的脚中是加美的，同时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要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就为什么耶稣说你的 脚上穿上福音的什么鞋，这是不得是总要传福音，基督在哪里啊，为主做美好见证什么呢，他的脚是什么，是刚强的，是走上帝他所走的每一步，所以你就想一想，当耶稣在就在哥哥他的那个路上的时候，耶稣一开始背着那个十字架的时候，肉体已经被摧残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走的已经很艰难的时候，但是神预备另外人帮他扛那个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是坚定地走向那个十字架，走向十字架，不会停下他的脚步。所以我们看到了主的这个脚中是何等的什么佳美，所以他走的每一步，他走过的已经走过了，他还要再来，这个毫无动摇。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当他的声音如什么重水的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重水的声音啊，我记得我们那年去那个黄果树瀑布的时候， 刚好又什么，又是一个下雨天。那次我们一家哈，下雨天，哇，你在那黄果树那个底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在我又在下大暴雨的时候，那个水哗，那个流下来的，而且立体的，重水的声音，它不是你一个面里面听说那样，它这个立体的那个环绕你的那个什么重水的声音，气势磅礴。所以就上帝的话语是有威严的，是有足够的力量的，重水的声音，汹涌澎湃，充满了力量。上帝话语里边，所以对那些什么信主的来说，带来的是福音的好消息，是美好的拯救，美好的呼召，是教训督责，使你归正，教导你学艺。那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说，就是什么，带来威严的审判，罪恶的责备，最后是永恒的定罪。看到没有，那是一个很厉害的罪恶的审判。所以上帝的话语对不同人来说，对信主人来说，充满着威严，充满着他的慈爱，他的安慰，他的责备。这个我们的这个声音，我们就说每一天我们听神的话语要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心态。好，我们看什么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他右手拿着什么七星，从他口中吐出来一把两刃的什么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但是他右手拿着什么七星。这个呢，我们看当然到最后的解释是什么，我们大家知道呢，你看呢，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什么使者，这个我们会看看，拿着七星，上帝差派他的使者来看顾他的教会，来牧养他的教会。耶稣基督他手里什么拿着七星，其实这个七星我们知道什么，我们说天使是为什么，是服役的什么灵，他是为他的众子民服役的。所以你看到没有，神会差遣他的天使天兵护卫着他的教会。你放心，教会不在你的手里，不在我的手里，在耶稣基督他的护卫之下的。我们要接纳，一定要接纳，在接纳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有彼此的劝勉，有彼此的责备，甚至彼此的管教，当然都是在爱里面的，在爱里面。我们对任何孩子的管教，对教会弟兄姐妹的管教，绝对不是要拒绝你。如果除非上帝拒绝你，我没有办法，这个我们不知道，就在上帝手里。我们不能够担任这个审判官，我们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只要你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就要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的安慰、鼓励、劝勉、责备，甚至管教。是主的羊，他会保守到底；不是主的羊，你会被上帝弃绝。这个是不是我们是可以控制的？我们不但愿不要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么所以拿着七星，就是耶稣基督，他会保守他的教会，借着他的使者来看顾他的教会。然后呢，从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什么利剑，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吗？这个讲什么？神的灵什么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什么？如同两刃的什么利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他常常去打魔鬼的那个工具是什么，武器是什么。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你今天能够得胜撒旦一切的攻击，能够败坏这世界一切对我们的诱惑，能够识破我们自己内心那个各种邪情私欲，我们心中的那种错谬的主义和思念，我们从我们肉体中所爆发出来的不该有的那些污秽，那些残余的败坏，淫欲的邪恶，靠什么能够得胜？只能靠神的话语。 知道吗？这就耶稣基督到了。你看耶稣基督到了，他升天之前为门徒祷告里面都两次怎么说？如今他们因为我讲的他们道已经成圣了。耶稣都没敢说我怎么样的能力让他们成圣，说如今我的门徒们因我所讲给他们道他们成圣了。所以为什么说我讲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什么得罪你？对基督徒来说，你没有别的办法的。你要想把生命活化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必须去把神的话语刻在心板上，记在颈项上。基督徒没有，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想走个捷径。你永远别人不能代替你的信仰，牧师也不能代替你的信仰，讲道也不能成为你生命的主要的部分。主要部分什么？是你每一天自己去勤于去读神的话语，去背诵神的话语，去祷告，就神的话语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帮助你得胜。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开玩笑叫什么？叫瞎毛撞什么死老鼠，没有用的，你下次还会中招，还中了魔鬼的诡计。你唯有把神的话语就完，叫心窍心灵的通达，就能够分辨是非，知道好歹了，你就可以中，不会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个在最后什么面貌如同烈日什么放光，最后什么呢？讲到他的面貌，你看到没有？这里是什么？全身，他整个全身的这个什么打扮，全身的装束，到什么头发眼脚声音，他的手，他的口，怎么样？他的面貌，把人子的整个的那个形象，就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们的面前。这个不但是使徒约翰所看到的人子的形象，也是今天你我同样看到这个形象，没有改变的。我相信亚当夏娃看见旗帜给他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要往这个方向上不断的认识那位。就像这样的一个形象的人子，我告诉你，约翰福音是很，在约翰启示录里面很完美的用12节到16节经文里面，把那个七在今在永在的那位人子的形象把它刻画出来了。包括以西结书里面呢，包括整本圣经里面常常看到那个人子的形象，没有道成肉身的人子的形象，道成肉身的人子形象和复活之后成为一个灵体的人子的形象，将来他再来就是这样，很奇妙，很奇妙。如果这位人子没有与你同在，就是你的信仰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空洞的，抽象的。但是我们的人子是什么？看到没有？他活化在你们每个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面前，你的生命是有保障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你看后来写给七个教会哈，我为什么要你反复看这四节经文呢？等于下个礼拜我跟大家讲那个写给七个教会的每一封信里面，首先耶稣对自己称呼都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他每个教会里面称呼有所不会，他为什么选择？他不会对每个教会的之前写都把这个整个又称呼一遍，不可能的。他会选重点，重点什么样的一个人子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哎，就从这里面他抽出了一两个部分的特点，绝对不是乱来的，绝对不是乱来的。有的是带来对那个教会的责备，有的是对那个教会带来的安慰，有的是那个教会带来的鼓励，有的是甚至直接那个形象讲的就对那个教会直接的管教。在讲他的形象的时候跟后面内容是相关的，那个很有趣。所以呢，这是一个完整的在分别写给七个教会不同书信里面，对人子的称呼那个敬语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就是从这四节经文里面出来的。第二第三章你仔细去研究，那每个教会为什么在那一章对耶稣的称呼里面是从这里面选出哪个特点，对那个教会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人子写信给老底家教会，你注意对那个称呼你不能孤立的看，你要完整的看为什么在那里只选择了这样称呼人子写给那个教会，再看那个教会的内容里面，哦，原来是完美的， 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不是心血来潮的，不是乱写的，不是找不没话找话讲，加几个定语来修一下人子就好了，管他的那个跟着教会合不合的时，他不是偶然呢。这个我不想多讲，这个到我们到时候再来讲。好，这是第这是关于人子的意象，他活生生的他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与使徒约翰我们说也与他同在，当然与使徒约翰同在，与什么亚伯拉罕时代的他的子民同在，与大卫时代的他的子民同在，与亚当那个时代的他的子民同在，也与今天你我众弟兄姐妹同在。耶稣同在便是天堂，弟兄姐妹，多也钉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求神关照我们。这为什么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什么概念？这就是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对不对？下来的时候什么，摩西的面皮什么也发光。相信主的大能，相信上帝在我们上的工作是没有限量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这么多年，我现在常常不再敢讲人有什么能力，不太敢讲人怎么改变自己，我自己怎么改变我自己，我真的知道我都是失败的。我承认，我越想改变我自己，我越发现我失败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啊，求你教导我怎么客观按照你所教导的去生活。哎，你不知不觉得你不能对付的问题就对付掉了。你以前整天焦点放在你身上，我不能发脾气，我不能发脾气，我不要发脾气，我再发脾气就死定了，还是发脾气了，没有办法。你不要以为你可以胜过，控制不了的，心血血往向上运。你问问我的妻子，我常常跟我妻子讲，将来有一天我要爆血管而死，我都这样的对自己的这个脾气的控制，就说有一天就说很容易冲动，冲动是魔鬼。但有时候为什么到一个程度血往血上涌，就是不可理喻的，就算是理智了。我自己知道，很多姐妹劝勉过我，我的父母劝勉过我，你知道吗？我特别是我很纪念我那个什么，我的奶奶哈，是我在十几岁她去世了。我觉得那个老人家不信主，我很可惜的时候，我也没信主。八十多岁的时候，忍受我的坏脾气。我记得有几次他做的饭菜已经不简单了，八十多岁还做饭给我吃，不简单。就我嫌那个味道不好，我这个味道那么难吃，他说很好吃，我就不好吃，好吃不好吃，我一伸手把那整盘桌子上的一桌菜全部推翻了。我的老奶奶是流着泪责备我两句，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后面很后悔，怎么能这样干这种事呢？但是就控制不了，就在那一瞬间，就是心血来潮，就是鬼使神差，就那种撒旦入了你的心的感觉。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断的劝勉说：“福大，你要扶住你的脾气，注意你的脾气，注意你的脾气。”好像很多年也没改变得了。为什么？我很怕，也知道很麻烦，一发脾气死定了。一发脾气死定了，但好像也没胜过，但是有进步，有进步，但是还是要靠主的恩典，祈求主的怜悯。主啊，你来改变，你不改变我真的是一样没有办法。没有主，没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那个伟大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不可能改变你自己。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在这浪分里叹息劳苦，不是我愿意脱下这个，那我愿意穿上什么，那个穿上那个是谁，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好让我这个逼死的被这永不朽坏的生命什么吞灭的，你知道吗？我喜欢这个动作哈，我每次想到那个眼镜蛇来了哈，上帝说给他肚子行走，他说好，肚子行走没有声音了，你看不到的，等会儿你在那个民宿他们，他就躲在那里怎么样，等着你给他一个空隙，对不对？啪，快如闪电，就把你吞掉了。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有时候情绪的来，脾气发来的时候，就是天的嘛，撒旦就是在旁边，趁着你就能，就是在你一瞬间，啪，一下就被你吞掉了。你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这就是我们看见，所以我们不是愿意脱下这个，我们来愿意脱下什么？那个是谁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好家伙，这个逼死的被那油门雪花的生命什么吞灭的弟兄姐妹，真的不是靠你自己，你越明白你自己多么败坏，你知道你的劣根性多么的厉害，你才能够知道你是无能为力的弟兄姐妹，你才知道你多么的败坏，不是别人，地世上最败坏最败坏的是你，不是别人，一定要记得。当丈夫现在很瞧不起妻子的时候，其实神就在警告你，你比你妻子更丑恶。当你瞧不起你的儿女的时候，那你说你连你的儿女都不如。当你瞧不起你身边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比他们更丑恶。是你比那些不信主的人要好很多，是吗？是的。如果你没有主的拣选，你比他们更丑恶，你相信吗？你一定是。如果没有主的恩典临到你了，你今天一定比那些不信主的人更堕落。所以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好，不多讲了，一多讲了我告诉你，我今天又讲不完了，我快点，今天要掰饼。好，我们看第三个什么呢？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好，我很快的，我用这个好妈妈来，她安慰和启示我们，这个是十七到二十节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没有？十七节说什么？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哇，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我讲的一点都不假吧？结果圣经用的比我更厉害哈！那么伟大的约翰，他已经为有主那么美好的心智了，他愿意为主摆上一切了，为主受苦了，他认为去受苦而且不是，是他必须的。结果怎么样？一看到人子的形象，扑倒在地，如同死了一样。哇，神的荣耀和威严啊，超过你想象。你不一定马上扑倒，你的内心要扑倒。哇，你要被耶稣基督，我刚才就讲的那个概念，就是你真的不要再看自己了，弟兄姐妹，不要再看你身边的人了，不要再看这个社会对你的不公，这个东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完美的人子来临了。他已经在生命中做完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姐妹，看耶稣，然后你会死在他的脚前，死得很好，现在就可以，我们死得不够，我们死得不透，我们还没有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败坏的本来的面目，不够，我们才会自义的，我们才会觉得我们比别人厉害。是我们承认，所以感谢主，神没有丢弃我们，神没有说正好踹死你好了，你该死，死有余辜，没有这回事。怎么说？你看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看到没有？他安慰我们。十七十八节他带来什么安慰呢？他安慰什么？第一，不要惧怕，第二，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成活的。看到没有？这就是告诉他们说不要惧怕，他是首先，他是末，也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哎，他是过去的神，将来的神，也是什么？现在存活的神，你看到没有？所以他是首先的，哦，那是过去的；他是幕后的，那是未来的。但是我感谢主后，他把这句话放在中，这句话的最后一句很宝贵，什么呢？又是那什么存活的。基督徒一定要注意什么？你若不但今生有指望，比不信的人什么还可怜，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不是让你今生说不会遇到困难，不会遇到患难，甚至遇到肉身的死亡，遇到重大的疾病都有可能，基督徒会遇到的。但你知道耶稣是现在什么存活的那位救主，与你同在的主，保守他自己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教会的讲台上，我们常常要讲，现在讲重点在所有的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并他的作为。你离开了这个，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绝对不是抽象的， 绝对不是说哎，你这不关痛痒的话，谁不会讲啊？真的不是抽象的概念，你要把这些当作抽象的概念，你真的思考你的信仰，奇怪，你反过来了，你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反过来了。我们的信仰们，他是什么？那个耶稣在这，他安慰约翰，没有说来来来来，我给你一套什么灵丹妙药。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们来看还有什么第四个安慰，什么呢？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为你活到永永什么。哇，这是第二个安慰来的话，说是这里是什么概念？他曾死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为什么死？他为什么曾经死过？为了你我的罪，知道吗？为了你我的罪债，他死了。他死了就死了吗？所以拉萨路死了，三天之后，第四天就是我们去吧。门徒这么说，哇，那我们就跟他同死吧。你搞错了，不是让我们去死了，跟他一起死吧，让你死里什么复活，他又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称义，他复活了；因为我们罪的赦免，他复活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了。我们跟他一同活过来了。这是每个基督生命的经历。如果我们生命没有这样的经历，启示录你下面读了也读不懂，看也看不清楚，你因为没有办法明白。我们看到没？他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什么？阴间的什么钥匙。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的什么伟大的那个安慰。他要进行最后的什么审判，他要再来，他要再来。你看到没有？整个基督的前言部分印象里面常常复习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是做了什么，以及他要带来的审判。弟兄姐妹，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不够，一定不够，还是很差，对他的恩典认识还是很肤浅，还是太个人化，还是在深圳救恩上怎么就深化这个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需要的。所以呢，他是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要来审判一切。一定要注意，耶稣基督他来，他一定要再来。我们既要注重他现在活在我们中间，但是这里不是我们的永恒的归属，基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要再来接我们。所以这就是主要给我们带来的伟大的救赎。好，我们很快来看什么呢？最后我们要看什么呢？他的启示就结束了哈。他的启示我一理一下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下面要讲呢，下面不能。好，第一，在十九，这个很重要的，整个启示录的大纲就在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刚刚我说了，第一章是约翰所看见的，第四、第五章，你看第二、第三章是讲七个教会是所看见的，实实在在的七个教会，然后呢，也是到了，到了。第四、第五章又是看见的异象，神和羔羊的异象，两章。到了第十章到十四章，五章又是所看到的异象。好，那个看见的现在的事，还有现在的事，他所看见的异象就是现在看到的异象，第一章的后半部分，第四、第五章看到的异象，第十章到第十四章看到的异象非常重要。所看到的异象，还有呢，还有现在的事，就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是真实的，但它有更有属灵意义的。所看见的，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并将来必成的事，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的经文哈。所以他什么呢？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看到没有？这个整个其实就是现他所看见的，还有呢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我们再来看最后两个，当然很清楚的，他 主耶稣基督很伟大，他避免约翰把这个经文理解偏了，所以他再一次的把那个七星的奥秘指七个教会的使者，然后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七个灯台的奥秘就是七个教会。这里神启示给约翰，避免我们后来胡乱发挥乱解圣经，所以在这里最后把这两个难点给我们启示清楚。他说，所以这就是什么，在第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启示第一步的启示结束了，下面开始神要透过保罗写信给七个教会的那个信件就开始展开来了。这就是我们下下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受神子透过使徒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我们下一步会娓娓道来，来看看这七封信到底在讲什么。但是现在的事，将要把现在的事，大家所看见的，我们今天讲了一部分，讲到神差派我们，人子差派我们，人子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一章的后半部分。我们会看到第四章第五章呢，看到约翰给我们展开的异象，神和羔羊的异象。到了第十章到第十四章，约翰所看到的异象，五章讲到神所看到的，神给他看到的异象。当然这里已经夹杂着七印七号七晚的灾难不停的来显明出来，这是未来的，未来的这个灾难以及在不断的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个里面贯穿着未来，也贯穿着现在的事，也贯穿着约翰所看见的，展开我们的信仰。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呢，在法启示录呢第一章我们就暂时就到这里。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呢一定要明白，今天我用的什么呢，不说神约翰，神与约翰，或者人子差派约翰，人子与约翰同在，人子安慰启示约翰，我换了一个词，就是神人子差派我们，人子与我们同在，人子启示安慰我们。因为约翰如此，我们也是如此，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一同享受上帝对我们的各样的带领，都是有福的。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保守你的儿女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我们来到了19年的11月份的第一个礼拜，让我们能够继续的享受主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很多的亏欠，还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感谢主你爱我们，用你的慈神爱所来引导我们。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的肉体不过是来自尘土，要归回尘土，所以主你就必须用你的十字架上的恩典来成就你的救赎。你没有用别的办法，有别的办法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知道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肉体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没有你的死我们绝对不可能活过来。所以你就没有用一些宗教的系统而已，不是用一套说教的理论系统，也不是用一套所谓的道德的体系来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罪，因为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已经完全败坏的这种本性。所以感谢赞美主，你就借着死去败坏的斩死权的魔鬼撒旦，也借着死败坏斩死权的那些罪的权势。因为我们的肉体是完全卖给罪了，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我改良，靠自我痛下决心能够改变我们的罪。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也圣灵来恩膏我们，你的道来浸在我们里面，透过我们的信心来调和，好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更好的看到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是完全破产的人，我们是无善足称的人，我们不可能得救靠我们自己的配合，一点的付出我们都没办法来付出，甚至主我们承认 你给我们的恩典足够的完美，我们已经被你恩典无条件拣选的人，我们承认靠着我们自己的配合跟你成圣仍然是不可能，唯有靠着你十字架上的救恩，唯有靠着你的伟大的仁子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借着你的圣道与我们信心调和起来，我们才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的情欲，胜我们的败坏。主啊，真的求你让我们天使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继续在主的救恩里面深化我们的生命，更多的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了主耶稣基督，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之下别的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而且没有一个真正的所谓的信仰的人是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从死里复活的，唯有耶稣基督你自己做成了这个伟大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主这个救恩是多么的伟大，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能够明白的那个领域，但是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来领受。主啊，求你一点点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罪，胜过我们里面那个情欲，胜过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真的让我们不是靠自己的道德的说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良心的发现，那就靠着你自己的荣耀，你的伟大的救恩继续的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谢谢你，你让他让我们能够忍受你给我们的苦难，我们就能够效法跟从理解使徒约翰所启示给我们这些真理，我们就能够和他一同跟随着耶稣基督来迎应我们将要面对世界带来的更大的灾难的来临，好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不至于被这些困难灾难所绊跌，甚至去让我们退后入沉沦，这就是主你所保证的。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你这位荣耀的圣洁的公义的大能的充满着能力的主啊，却充满着也慈爱温柔忍耐的一位全能的救赎主，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把你的话语继续烙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直到你再来。谢谢你，继续让我们学习你的真理，继续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信靠，更多的领受，去遵行你的真理。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他愿意。